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节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3年2月2号，公元2006年3月31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流亡藏人迎来第12届西藏学顿节，竹城14女歌妮的新式判决书向外界供中，联合国酷刑专员再度谴责中国滥用酷刑，中共赠给西藏的毛泽东雕像被藏人示威调戏。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流亡印度的藏人从今天31号开始，在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兰萨拉迎来了一年一度传统西藏学顿节。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和第17世噶玛巴仁波切以及西藏流亡政府各部门部长及官员出席了学顿节开幕仪式。西藏流亡政府歌剧院院长格桑宇正在开幕仪式上详细介绍了，自第50达赖喇嘛开始，在西藏哲蚌寺为学顿节活动中心，调集西藏各地区的藏戏团前来演出西藏传统歌舞的有关过程和发展趋势，同时还介绍了西藏流亡政府歌剧院在达伦萨拉成立以来，为了继承和发扬西藏传统的歌舞文化，先后到世界各国进行巡回演出，以及提高西藏年轻一代对西藏传统文化的认识和兴趣，曾多次展开培训会等有关情况。根据西藏历史记载，早在14、15世纪时，藏传佛教宁玛派和噶举派僧人唐宗杰布为了修建桥梁，邀请西藏山南地区琼结县一呼叫白纳加的七姐妹组成歌舞团到西藏各地巡回演出，筹集资金，在节目中融合了一些佛教神话和民间故事的内容，由之形成了最初的藏戏，因此唐宗杰布被尊为传世藏戏的祖师。藏戏著名的传统剧目有囊萨文波、卓阿桑姆、苏吉尼玛、敦月顿珠、直美根登等等。这次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西藏歌剧院举行的学顿节中，表演西藏传统藏戏的有来自达兰萨拉歌剧院、印度南部贝拉库比藏戏团、蒙巴的藏戏团、蒙古的藏戏团、尼泊尔藏戏团以及噶伦坡藏戏团等7个藏戏团体，向观众奉献为期8天精彩的西藏传统歌舞节目。据了解，明年的西藏学顿节将在印度南部蒙古的西藏南民定居点举行。请继续收听新闻。竹城14女歌妮的新式判决书向外界供中，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达真的报道。
在所谓的西藏自治区第一监狱里，14名西藏女政治犯于1993年在监狱中偷偷录唱西藏独立和赞颂达赖喇嘛的歌曲，被中共发现，对这些尼姑实施了残酷的虐待和5年到9年的加刑，从此他们被外界称为查缉著名14女歌妮。设立在美国的国际声援西藏运动近期得到了上述14名女歌妮被中国政府的刑事判决书，并且向外界公开。判决书中法院裁定上述这些尼姑犯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并且录唱西藏独立歌曲。有3名西藏监察官于1993年9月22号裁定的刑事判决书上，对在囚牢中度过15年刑期的原拉萨尼琼日寺院拼措尼真和丹增图登、坚增准瓜、阿旺曲季4名尼姑分别加刑8年到9年的刑期，剥夺政治权利3年。对阿旺桑真、囊真喇嘛、阿旺群宗、景密央钦、班登曲真、伦柱赏木、仁增曲季、阿旺罗曲、 阿汪昌珍和坚贞群众分别加刑5年到6年的刑期，剥夺政治权利2年到3年。在这份西藏自治区拉萨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上还指出，上述14名女尼于1993年3月30号到4月10号晚上10点钟路唱了中共侵占我们的土地，藏人被监禁，来吧西藏同胞，这篇佛陀将会获得自由等的独立歌曲被加刑。与2003年被中国政府流往美国的西藏著名前政治犯查缉14女歌尼中的一员阿汪桑珍，曾是拉萨格日尼姑庵的尼姑，目前在纽约学习英文。他表示，当初在监狱中录唱歌曲是为了让家人知道我们还活着，让西藏人民了解我们的处境和我们深爱着自己的祖国西藏。当时我们只是希望家人收到该录唱的袋子，而感到惊讶的是，当自己抵达美国的时候，我们在监狱中所录唱的歌曲已经遍布在世界各个角落，但是自己在自由的世界听到这些歌曲的时候非常的伤心，因为总是会想起在狱中遭受虐待死去的西藏政治犯们。
请继续收听由挪威的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联合国酷刑专员再度谴责中国滥用酷刑。下面请听李金美多的详细报道。
联合国人权委员会酷刑问题特别报告员诺瓦克昨天星期四谴责中国政府以招供为主的司法制度，以及地方官员在全国广泛使用酷刑却不受惩处。根据英国广播公司 BBC 消息，诺瓦克在他去年年底到中国考察后提交的报告中说，中国中央政府已经从1990年开始起推动改革，使酷刑事件稳定减少，但是他对媒体记者表示，他仍然关注这方面的情况，特别是在农村地区以及对付政治犯，因为中国的司法制度大致上是建立在要求嫌犯招供的基础之上。他说，虐待和酷刑的主要原因还是旧体制问题，公安人员受到很大压力，要求他们逼供。诺瓦克指出，中国当局已经采取步骤对酷刑的刑事法调查和起诉进行改革，一些公安局也开始记录审问过程。此外，诺瓦克还说，他正在研究法轮功组织提出的指证，说曾经在同一时间有多达6000人被关在沈阳市北的苏家顿一个国家管理的营地，还有一些人被杀，他们的器官被出售。诺瓦克强调，目前正在尽力调查这些指控，一旦发现这些指控是严重的，而且有足够的根据化，将会正式提交中国政府促请关注。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新闻。中共赠给西藏的毛泽东雕像被藏人视为挑衅，下面请听点击面多的详细报道。
中国湖南省长沙市捐赠一尊高12.26公尺的巨型毛泽东石雕给西藏拉萨市，将直立在拉萨贡嘎县的长沙广场，成为西藏的标志性建筑。这个举动被许多藏人视为是一种挑衅的行为。根据中共媒体报道说，这个相当于4层楼高的雕像重35吨，除去基座净高7.1公尺，比毛泽东故乡湖南韶山的毛泽东像还要高出1公尺，也比长沙东方红广场的毛泽东像高达0.7公尺。目前雕像正在运往拉萨的途中。英国广播公司 BBC 报道说，给西藏赠送至尊毛泽东石雕被许多藏人视为是一种挑衅的行为。中国军队在1950年进驻西藏，9年后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被迫流亡印度，到今天不能返回西藏。1965年中国当局宣布成立所谓的西藏自治区地方政府，但是长期以来，海外人权组织指责中国政府侵犯藏人的人权，鼓励大量汉人移民，当地文化与宗教遭到破坏。据了解，自中国政府入侵西藏以来，中共在西藏大规模建立公路、水坝、电站、机场，甚至正在兴建的铁路等。 这些建设却引进了一批又一批的移民汉人到西藏，直接对藏人的生存、西藏传统文化和宗教语言的延续和发展带来了严重的威胁。这次中共又将一尊巨型的毛泽东雕像送给西藏，表面上试图证明中共对西藏给予关怀，事实上却是对西藏全方位的政治控制，并企图以至尊雕像向世人展示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今天的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西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达正播送的韦色撰稿的达赖喇嘛呼吁放弃恶劣奉上西藏民众焚烧藏种染织毛皮。
热拱本地的大学生联合会合热拱志愿网，牵起在热拱地区开展拒穿昂贵皮饰、拒戴昂贵项饰的宣传活动。一些在北京等地的高校学生正在筹划一个全国范围的大型抵制穿动物皮毛的活动，希望能以理性而又不失效果的和同胞们一起把这项意义远大的事情进行到底，认为也许这就是一次社会的发展和历史的进程与我们民族的传统服饰和消费观念的碰撞，也是一次藏族服饰改革和简化的机遇和要求。到目前为止，正如一位网友指出，往往是作为一大批受教育的藏人们坐而论道，相反是民间的底层民众不惜自我牺牲，成为担当良知和责任的代表，来自藏人知识精英的进一步举措没有更多。而且令人遗憾的是，反而在讨论时陷入自以为是争吵、令人惊讶的无知的自争的短视之中。一位网友痛切地批评，我们的老百姓远比知识分子更加具有凝聚力与战斗力，而我们可怜的知识分子们相互攻击，各持己见，并且没有能够把这一历史性的事件正确的、及时的宣传给全世界。所谓的藏族知识精英们，应该把自己高高的架子放下来，赞扬和鞭策参与焚烧活动的最可爱的普通老百姓，从他们高贵的品质与超人的勇气当中吸取营养与智慧。青海热拱藏人焚烧藏装染饰的活动引起了当局的注意，据说当地安全部门连夜召开紧急会议，强调要反达赖集团坚决处理在公共场合焚烧水塔的活动，并且几次派人警告组织者严禁再次举行此类的活动。有网友基草说，老百姓烧自家老百姓自家衣服上的皮子，又没有烧别人家衣服上的皮子，更没有烧公家衣服上的皮子，至于如此惊动吗？动乱就与达赖集团联系，其心理也未免太虚弱了。不过当局目前肆意转变满横的干涉，当众不提达赖集团，而是宣称对社会治安和公共环境的考虑，不允许公开焚烧，但默许私自焚烧。据说在热拱街头的大小垃圾箱内尽可见烧毁的动物皮毛，但焚烧活动的组织者和报道者被监视。据闻北京派出的调查组已经驻进铜仁县开始调查此次焚烧事件。又据可靠消息，四川省阿坝县的焚烧活动组织者格桑锦巴、达瓦等七人现已被当地公安部门扣留。正如一位网友的一语道破，焚烧动物皮毛的行为其实是一种镇静，这个真正的镇孽作用是给全世界人民看的，那就是尊贵的达赖喇嘛始终是、永远是藏人心中的光明灯。
以上听到的是韦色撰稿的达赖喇嘛呼吁放弃恶劣奉上西藏民众焚烧藏装染织毛皮，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五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郭文佳主持的，明天同时间再会，这些的嘞。